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又到了我们装备课程的时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呢，我们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的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一个合神人哈，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也很快的提到扫罗这一个人。那扫罗呢，他本来也是被神所高抹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他刚刚开始被高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在扫罗的身上，他还是有很多美好的特质跟品质哈。那他也被圣灵充满，神的话语也临到他。那么，但是扫罗呢，在他做王了以后，我们就却看见他在好多的事情上面，他都没有以神的心为心，那么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自己献祭，我们看见这个扫罗，神要他把亚玛利人，亚玛利王都把他消灭，但是扫罗并没有全然的做到，并且呢口中所说的话其实也就定了他的罪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圣经上面其实这个撒母耳就已经告诉这个扫罗说什么。因为呢，你没有留心听从神的话语，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神现在怎么样呢？就已经寻得了一个以及寻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代替你，要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就特别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合神的心意的一个王哈。那这个王呢，就是大卫。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因为其实撒母耳记上下最主要的几个人物哈，我们已经看见有撒母耳，我们有看见这个扫罗，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谁呢？就是大卫。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篇幅，会有机会，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一直都会提到大卫，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从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事迹里面来看这个大卫。那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大卫都有，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合神心意的地方，或者是他有以后我们会讲到他也有这个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哈。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 concentrate 在大卫怎么样被神来高抹，以及大卫跟哥利亚的这场战争里面，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那么基本上呢，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大卫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再次就想到说，神，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神已经寻找，而且是寻到了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位合神心意的人是谁呢？等一下我们还要更多的来看哈。那当然，我们都现在都知道，神所已经寻找到的这个人，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大卫。那么神就怎么样把这个大卫呢，好像介绍给撒母耳，也让撒母耳和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认识这个大卫。那么，因此我们首先我们就去要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13章14节里面讲到，因为这个扫罗呢，没有听神的话哈，他撒母耳就对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在这里提到说，神已经寻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那我们再看一下，不但神已经寻到，其实是什么？是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节到七十一节，这里说到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大卫不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不是好像神要到处去找找找找找，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大卫，而是在大而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拣选里面，神已经可以说是定义，老早就已经有这个计划，要选召大卫，拣选他，把他招来，要他来牧养雅各和神的产业以色列。好，这里特别很有意思，说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卫呢，他在他的家中，他其实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牧羊人也照顾很多的很多的群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么神怎么来预备这件事情？那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撒母耳因为神厌弃了扫罗来做王，他就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于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他终日的都在那里为这件事情祈祷，心里忧伤。那他虽然后来他跟扫罗都没有 再见过面，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扫罗呢，当时去求这个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到百姓的面前，那就是拉扯的衣襟，把衣襟就是把他拉扯断了，衣襟拉扯断了，就表明了什么？就是扫罗跟以色列这个国，也跟这个撒母耳，好像这个就把他拉断了，因此撒母耳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扫罗。那么所以这个撒母耳是非常的忧伤，因此神就在这里呼召这个撒母耳，对他说什么呢？说你为什么忧伤悲伤？你到底要悲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你要起来，将膏油盛满了脚，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预备，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提到要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从他的孩子中间要有一个是要预定作王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路德记。那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路德记讲到路德，讲到拿厄米，讲到波阿斯。那我们看一下路德后来嫁给波阿斯以后呢，就得了一个孩子。那因此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邻舍的妇人说拿厄米得儿子了，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个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我们在路德记的时候，也是在士师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看见其实神早已经定义怎么样呢？神的计划里面就是要从耶西的家中要有一个作王的。耶西是谁呢？就是大卫的父亲。而这个耶西又是谁的儿子呢？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就是在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孩子。那他们的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一个伯利恒。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刚才我们提到因为撒母耳终夜的在那里祷告哀求神，所以神向他显明，叫他要拿一个膏油去膏抹耶西家中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再看到神不但是拣选让他拿这个膏油去膏抹耶西家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上面。那我们现在就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十六章， 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里面呢，这个撒母耳就被差遣到耶西的家里面去。那么他已经预备了几样东西哈，他预备了膏油，他也预备了什么？也预备了牛犊啊，他要请谁？请耶西来吃这个祭肉。然后神说：“我会把当行的事情告诉你。”啊，那所以他就到了伯利恒，哇，那些长老都来迎接这个撒母耳，而且是什么战战兢兢的来迎接。啊，那么这个撒母耳就跟他们说哈，你们要什么？要先自洁，要先自洁，才能吃这个祭肉。我要把这个神的心意要告诉你们。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撒母耳叫这个耶西和他的孩子全部自洁以后，把所有的孩子都要叫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那么我们就看圣经上很有意思啊。那么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他的大儿子，那么耶西的大儿子。那么出来的时候，这个撒母耳看见这个大儿子的时候呢，哇，就看这个大儿子身材面貌各方面，连外观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标致一个人。但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明白神所要拣选的人，这个人不是看外貌的，是看他内心的状况如何，是看那他的内心。扫罗在众人的面前，他有很好的外貌，他也身材高大，高人一等，但是扫罗的心却没有一直的来归向神，来敬畏神。所以呢，神现在在这里再一次就在这里说，神拣选人的方式是看什么？内心，是看内心。那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神在那里要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看外表的，乃是什么？看他的内心，看他的内心。好，这次我们看到神拣选人是看什么？是看内心。哈利路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伯利恒啊。那么这个伯利恒呢，说真的，讲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什么？其实是神的心意里面，是神的计划里面，古久以前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在这个伯利恒里面要来兴起一个做君王的人。我们就思想到哈，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七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伯利恒当年哈，这个谁呢？这个雅各。那雅各呢，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雅各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拉结，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利亚啊。拉结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妻子，那么生下约瑟，后来生下便雅悯的以后就怎么样，就难产就死了。那么死的时候呢，就把他葬在以法他路上啊。那以法他呢，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刚才我们路德记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什么，这个伯利恒啊。那在弥迦书的时候就讲到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里面特别提到，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 国以色列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他在伯利恒，在他父的家中，他被撒母耳说用膏油膏他的时候，其实是神的拣选，也是神的计划。而这个拣选跟这个计划不但是要在伯利恒，而且要在谁？要在撒母耳的要在这个撒母耳跟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家人面前啊，让大家都知道神要高抹这个大卫啊，是将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第一次被高抹的时候是在伯利恒，是在他的家人的面前。大家记不记得啊，上个礼拜我们在提到，其实扫罗被高抹，一共被高抹什么被高抹三次。第一次在什么，在这个撒母耳的家乡啊，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以法莲三地的地方，这个扫罗被在撒母耳的家乡他被高抹。然后看见他什么，在米斯巴的时候被抽签的时候受到高抹。第三次是在吉甲的时候被高抹，就是立国是在吉甲啊。所以扫罗一共被高抹三次，那大卫呢也是被高抹有三次。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次的被高抹是在什么，是在他的家人的面前，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第二次的高抹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我今天很快的提一下，第二次的高抹呢是在希伯伦的时候，大卫为被高抹做犹大家的王，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在这个后来第三次被高抹的时候，也是在希伯伦，他是被高抹做以色列的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分为南国有北国啊，所以南国犹大就是犹大支派，北国是以法莲和其他十个支派。所以大卫也被高抹过三次，不过今天看的是他第一次被高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看到啊，大卫呢他在被高抹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大卫在家里面是什么？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啊。那么大卫呢是一个牧羊人，所以呢他常常在外面呢看放这个牧羊。那么还有呢，大卫有一个特色，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他很会弹琴。所以他在野外的时候呢，在看羊的时候，常常都在那里弹琴来赞美神。那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看两个图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大卫在旷野的地方看群羊的时候，他在那里弹琴赞美神啊。那么另外一幅图呢，就是现在在如果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要去大卫城的时候，它有一个标记啊 ，City of David, Jerusalem。那这也是一个什么？一个标记，一个琴的标记。所以你仔细看看这两个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但是呢，这都是什么？以色列的那个 harp, 就是那个竖琴，他们弹琴来赞美神啊。这是现在的一个标记。那么大卫呢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啊。那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再讲。我现在很快提到当时呢，这个以利亚他的哥哥啊，撒母耳在那里说，哎呀，神对撒母耳说，这个人不是我要选的。所以呢，就第一个老大过去，老二老三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儿子都经过以后，怎么搞的，撒母耳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一个是神要指示要来受膏的人呢？所以呢，撒母耳就非常的有意思的说一句话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第11节啊，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哇，我们看到大卫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他在家里面不大受重视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候啊，所有的儿子都要在那里啊等候吃祭肉，然后等候看看神要选择的人是谁。但是呢，唯独这个最小的孩子还在什么？还在外面放羊啊。那么所以撒母耳就说，一定要等他回来。如果他不回来呢，我们就不开动，我们就不吃饭。好，所以呢，我们后来看到说，大卫回把他招回来的时候，圣经上有跟我们特别提到他的面色光红，好，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神就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论外形来讲，论他在家中的排行来讲，他可能都不是在人眼中里面觉得合适的人，连他的父亲都忘记他。但是大卫他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内心，神看他的内心，看见他面色红润，神看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好，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来敬拜神，就来那里赞美神，所以神就高抹了这个大卫。那么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就从这个撒母耳高大卫的那一天开始，神的灵就大大的充满他，神的灵就大大的充满他。那么这个神的灵不但大大的充满这个大卫，我们也从神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被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不只是在他的身上而已，不只是一个隐藏的，不只是好像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暗暗的。神的灵大大充满，使他能够什么，他的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见的，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的地方，就特别就提到当时这个扫罗呢，他被有恶魔来搅扰他，所以呢这个头痛啊，恶魔搅扰他非常的厉害。有人就建议他说，你应该去找一个人来替你弹琴，可以把这个恶魔可以驱走啊。所以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哎，我认识有一个人在伯利恒啊，有一个人他叫做他是耶西的儿子，这个人呢是很会弹琴。注意哦，在这里特别说他很会弹琴，是什么？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特别也提到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不但被神的灵所感动，神与他同在，而且他也被人所认知，所知道，也来称赞他，也知道他是有神同在的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现在我们在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感受到有一些人他的身上他真的是有神的同在。所以有神同在的人不是暗暗的，有神同在的人脸上会什么？会有荣光的，脸上会有那种的令人羡慕的荣光，或者令人喜悦的荣光在他的身上啊。而且别人也可以感受到说，哇，这个人他的身上有神的同在，这个人身上有神与他同在。我记得以前当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渴慕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请了一个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就是米勒牧师。那米勒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年纪也蛮大了。那么别人就跟我们介绍米勒牧师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身上什么，他真的是有神的同在哈。那么如果他要为你祷告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被他祷告哈，就可以经历到 神的同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米勒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哇，我们大家看到他，我们真的觉得说他好像神人一样，在他身上真是有神的同在，就有神同在的那个尊严，就有神同在那个荣光，就有神同在的那个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时只要去靠近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可以把你的整个人哈都可以看透一样，因为觉得他身上怎么，他身上有神，神与他同在。感谢赞美神，今天一个被神的灵大大充满的人，有神同在的人哈，会成为一个很多人都想靠近的他的人。这个不是一个隐藏的，一个人有神圣灵的同在，有被神的灵所大大充满的时候啊。人都会看见这个人是所以新约里面有特别提到认出，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有讲到说认出这些人是曾经跟过耶稣的那我们教会也常常请这个好几次都请康麦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想我们认识康麦克牧师的知道他或被他服侍过的人，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什么，一想到康麦克牧师就知道他身上什么圣灵的能力满满，而且是什么最会赶鬼的一个牧师康麦克牧师，神与他同在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这个大卫呢，被膏抹以后，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得人的称赞，他也什么也被介绍到扫罗的面前，要去为扫罗来弹琴，要驱逐魔鬼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他就什么被恶魔来扰乱。神的灵离开扫罗，那么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对比神的灵离开扫罗，扫罗被恶魔扰乱，但是大卫身上什么？大卫弹琴有神的同在所以恶魔就离开。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扫罗神的灵离开他呢？为什么扫罗神的灵会离开他呢？那么我们就再次思想到说，扫罗他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在两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什么呢？就在击掌的时候他自己献祭一次呢就是在后来在这个亚玛利人的身上，他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把亚玛利人都灭掉，以至于这个祸患一直到以斯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扫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扫罗所说他为自己去建立一个什么，去建立一个纪念碑为他自己，可见这个人什么心中非常的骄傲，在他的身上做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他自己。因此我们知道在他的心中，他在那个时候人在他的里面已经不在他心中的宝座上了，他乃是自己在他自己的宝座上面。所以我们就想到，其实仇敌的作为，撒旦的作为，黑暗的权势的一个作为，就是什么，当人的里面有骄傲的时候自己想要掌权，自己想要做主做王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就给仇敌撒旦有了一个破口。那么所以这个破口的时候，就看见仇敌的工作就会就进来了。那扫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口，让仇敌就在他的身上恶魔就来扰乱他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圣经上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难道神派恶魔，或者说神派邪灵来扰乱这一个扫罗吗？我想我们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了好几次都有提到这个扫罗身上有恶魔，有邪灵在他的身上那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不是说有邪灵从神那里来扰乱他，好像神差派邪灵去扰乱他，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神容许这个邪灵啊。那那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上次我们在查那个什么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神的面前有神的众子都来啊。那其中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这一个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什么？他就在神的面前控告那个约伯。所以后来神说什么？你可以去做，但是什么？神有一个规范在那里，不可以害他的命，怎么怎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一个约伯受到这样子一个仇敌的攻击呢？我们知道，因为神信得过约伯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那后来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有一对夫妻，他们七哄圣灵啊，所以在他们身上什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邪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里面有破口，我们不愿意这一个神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的王，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宝座上的时候呢，神也我们就看着，我们就会开一个破口，让邪灵让恶魔能够进来。那么但是这里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在新约跟旧约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个人有破口，有犯罪得罪神，里面没有以神没有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圣灵就像扫罗，原来他也被圣灵充满，还能够说预言，并且怎么样呢？哦，好像先知一样哈。所以有人说扫罗也怎么也在列在先知中里面。但是当扫罗他得罪神，他违背神，那个黑暗进来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常常提到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提到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当有罪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那么我们就想到诗篇51篇，也是大卫认罪的那首诗里面，大卫曾经在祷告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灵。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会来，圣灵也会离开。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去了以后要差遣圣灵来与你们同在，而且是什么？圣灵来与你们同在以后，就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新旧约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那么在新约里面，那人会不会犯罪呢？会。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应该这样讲说，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差派圣灵来与我们同住以后，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来责备我们，让我们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此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真真实实接受耶稣为我的主的时候，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会不会也犯罪呢？会。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的破口，让仇敌可以来攻击我们？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感谢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会怎么样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悔改认罪。甚至于当我们有时候非常软弱的时候，想要祷告不知道要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啊，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代求，把天父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扫罗为什么神的灵离开，神也容让恶魔来 那个扰乱这个扫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弹琴，这个恶魔就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敬拜，好，敬拜可以怎么样让仇敌的工作离我们远去，让这个仇敌恶魔让邪灵可以离开。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来敬拜。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呢弹琴，这个恶魔就离开他，所以扫罗就舒畅。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也成为扫罗身边拿兵器的人啊，拿兵器的人。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个在扫罗作王的时候，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什么，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块地图上面，那个他们的敌人有很多。那非利士人是当时是一个他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常常跟他们中间有征战啊。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敌人呢，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那么以前他们打仗哈，我想也是这样，就是两边的要打仗的时候都会要列队出来哈。那非利士人他们一个要列队出来要跟以色列打仗的这个呢是什么？就是一个哥利亚，是一个他们的领袖哈，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巨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这个撒母耳记第十七章里面特别讲到哈，这个敌人呢，非利士人他们来攻击要跟以色列要打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两边都摆阵站着，然后每一边都要推出一个好像那个代表一样哈。那他们非利士人加特就推加特的非利士人，那加特的这个族群里面都是身材比较比较就是比较高大的啊，就是像巨人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到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加特人，就这个叫哥利亚的人呢，好，他的身高有多少呢？有六肘零一虎口，好，身高有六肘零一虎口，身上呢，头上戴着铜盔，身穿铠甲，好，他身上的那个铠甲都重了5000色克勒，腿上呢又有铜锡等等，手上拿着光是那个枪就有600色的克勒。他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人要拿着盾牌给他开路，这样子行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巨人非常的高大。那么这个六肘零一虎口呢，大约是290米啊，有9英尺6英寸，这个人这么高。那一肘的长度大概是17.5英寸，虎口的长度大概是8.75英寸，所以我在这里就找到这样子一个对比的比例哈。那么哥利亚呢，他你看他这个巨人在这幅图上面290厘米，9英尺6寸哈。一般的士兵呢是5英尺8寸，所以这个表一看，哇哦，他真的是站在那里，哇，就很吓人，别人就觉得心里害怕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卫跟哥利亚。大卫当时呢是一个孩子哥利亚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哇，这样一看起来什么比例真的差距非常的大哈。大概哥利亚是大卫的6倍啊，身高啊这个身长啊大概是他的6倍。那而且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是没有兵器的，没有兵器的啊。非利士人呢，他们有，哇，又有枪，又有兵器，又有战马，又有战车啊，又有，哎呀，他们非常多，但是以色列人是没有的。当时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去上战场的时候，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手上什么才有那个枪跟兵器，所以因此呢，这一场战争在那里摆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心里怎么样？当然害怕嘛，哈，也感觉到什么，好像很难去打这场仗。好，那我们看到他们列队，这边是大卫跟哥利亚战争的时候，哈，那我们看见大卫在这边有一个伯利恒啊，基比亚， 他们从伯利恒基比亚一直到以拉谷，他们征战的地点是在以拉谷，而这个非利士人加特、啊、他们也来到以拉谷，所以我们看到两边就是对阵战的、啊、一个是大卫这边以色列的人的代表，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用 蓝色的箭头来表明，非利士人的代表是用什么？是用红线来表明。那非利士人是比较在沿海的这个地方、啊、那所以两边就摆阵站着。那摆阵站着在那里要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哥利亚呢他也非常的骄傲啊，所以呢他不但在那里对他们摆阵站着的时候，他也什么呢，他也在那里说话也非常的狂妄，说话也非常的狂妄。那我们就看到在当他们在那里这个要征战的时候啊，那OK， 我们先看到圣经上面讲到说在这个时候要征战的时候呢，大卫家里面大卫的有圣经上说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那么他在这个在征战的时候，耶西有三个儿子都是跟随扫罗一起去打仗的，而这个三个儿子里面其中的老大就是那个以利亚，身材比较魁梧高大的啊，他老大老二老三都什么都上了战场去跟扫罗一起去打仗。那么这个大卫呢，那个时候还算是什么，还是一个小的小儿子，也可以说算是童子，所以他就是被差遣去送食物啊，所以他的爸爸就派他什么，去派他把食物把饼啊把这些东西去送给他的哥哥们吃啊，所以呢这个大卫就来到这个以拉谷，就是这个与非利士人要打仗的地方，去探望他的哥哥。没有想到呢，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看见在场上两边啊，好像摇旗呐喊啊。那么这个哥利亚呢，当时就在那里骂阵，在那里骂阵呢，就骂以色列人用很多不好的话语，用很多惊吓的话语来。大卫就在那里看到这样子情况的时候，他是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啊。那因此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卫当时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大卫可以战胜耶利亚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这场战争里面，大卫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征战的信心。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的第26节哈，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虽然那个时候他年纪很小，他去战场上他可能还没有资格去要去当兵打仗，但是他却知道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因此他认识到以色列人是永生神的军队，你怎么可以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呢？那么我们也看见他在这里大卫非常为永生神的名在那里要来征战，为神的名不可以被羞辱，他在那里什么，他在那里在那里担心，或者说他拒绝神的名要被受羞辱，所以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怎么可以向永生神的军队来征战呢？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见说大卫在这个战场上问东问西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很烦他，好像他的哥哥觉得很没面子，我这个弟弟啊这么小在战场上啥都不懂，为什么在这里啊问东问西，所以他的哥哥呢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17章啊第28节的地方，他的兄弟以利亚 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哥哥就在这一个不但在这里非常的生气哈，向大卫发怒，而且呢还这里诬告或者说控告大卫是要来看热闹的，诬告这个大卫有骄傲的心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其实在这个战场上面，在他哥哥的面前，他一点都没有被他哥哥来感激来看重哈，被他哥哥觉得怎么样也看不起。那么但是呢，大卫都没有被这些事情所搅扰。大卫他认识到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17:47啊，这里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谁呢？全在乎耶和华，全在乎耶和华。大卫知道他们永生神的军队是什么？是有神的同在，是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卫在这个战场上面，虽然他年轻，虽然他以前没打，没有真的跟敌人这样子对战过，但是大卫他不愿意神的名受羞辱。他知道他们以色列人是永生神的军队，他在这里他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他们有神的同在，其实不需要害怕。当他的哥哥啊在那里轻呼他，在那里骂他啊，在他那里向他发怒的时候，他都不把这些事情存放在心里，因为他要为神的名，为神的命，为永生神的名，他愿意什么？他愿意上战场，他愿意上战场。所以当大卫在那里问，难道没有人可以去跟这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来征战吗？好，大卫什么？自告奋勇，他愿意去征战。所以呢，当众人都在那里害怕，在那里胆怯的时候啊，大卫却怎么样跟扫罗说啊，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来胆怯，你的仆人也就是大卫，他说我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来征战，我要去那非利士人来征战。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整个他在他的内心的状态，他相信神，他有那样子一个信心，他相信征战的胜败全部在乎神。所以我们看见当大卫面临这些敌人的时候啊，大卫愿意去什么？去迎战敌人。他不是躲起来，他不是在那里胆怯，他不是在那里害怕，他乃是什么？愿意站出来，愿意去跟敌人去迎战，特别去迎战。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得胜这个歌利亚，因为他勇敢的去面对敌人。他说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就对他说哈，你年纪太轻啊，你不能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因为你太轻了。但是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在野外，那些羊群啊牛群啊有要被熊啊要狮子要抢去的时候呢，他说我都从这些野兽的口里面都把这个羊群救了回来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未受非礼的非利士人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不过像什么，就像这些狮子和熊一般，神必定要帮助我，可以不但征战，要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非利士人的手啊。感谢赞美神，这个大卫信心满满，勇敢的要去征战。好，而且他什么？他看重他自己，他看重他自己在这个旷野里面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他觉得现在好像正是一个可以派上用途的一个时候。好，那么那 这里也很有意思，讲到扫罗呢，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征战吧。不过呢，因为这个，哥利亚身上的这个，军装戒备很多，所以扫罗就要把他自己的这一个衣服要给大卫穿。但一穿，大卫一穿什么，就整个把他，因为太。也都太重不合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大卫说这个东西不合适，因此呢他去征战的时候他不用别人的东西，他什么，他知道他自己什么是最适合他的。感谢赞美主、我就想到、我去以色列、啊、去这个、好多年前去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是以色列、就911之后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九一之后去以色列的时候，那还是各方面都很戒备很严的时候哈、啊。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还要坐防弹车，还要坐防弹车进到那边这个去这个北边，就是去撒玛利亚的那些的地方啊，去这个是这个。哪的这些地方哈，我们都什么？我们都要坐防弹车。那么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去参观一下，他们在不但坐防弹车，还有他们这个这些军人，他们身上的那些军铠甲那些背心哈。那我就去试穿了一下那个铠甲，我跟你说，光是那个铠甲的背心，光是只有背心哦。穿在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被压的哈，好像要站不起来，非常的重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大卫，扫罗的这些铠甲衣服穿在他身上，不是把他给压垮了吗？哈，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感谢主，所以大卫呢，他没有用到这些东西，他乃是什么？他用他自己，他最熟悉的，他最知道啊，他可以去征战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啊，就是那个弹弓哈、啊，这个当时的这个slingshot 那个弹弓。那么啊，因此呢，他就选了选对他适合他自己的这个兵器，这是甩石的机旋。那因此他就选了5个小石头。选了5个小石子，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去什么？其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的袋子里面，他就要上战场。哈、其实弟兄姊妹看我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哈、就是什么？水里面有这个有5个小石头，在溪水当中的5个石头，哈、他就带着这些去上战场，去迎战这个哥利亚。那么他在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对就对这个哥利亚，因为哥利亚一直在那里骂阵，还在骂以色列人所信靠的神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7:45，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好，哈利路亚。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下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愿意神的名能够什么？能够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在非利士人眼前，在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的名何等的有尊荣，神的名何等的伟大。我们要高举神的名，我们要奉神的名来祷告，我们要奉神的名来宣告。哈利路亚，大卫真的知道他要奉神的名来征战，不是靠刀枪，乃是靠神的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认识神的名的伟大吗？你认识神的名的 恩典吗？你认识神的名的能力吗？非利士人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许我们也会碰到格利亚，我们又觉得我们生活里面过不去的关卡，我们有时候觉得仇敌好像太大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格利亚。格利亚就是这一个难处，这个很大的这个难处，你觉得你胜不过的啊，常常在我们面前有许许多多的哥利亚，像巨人一样挡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不要怕巨人，不要怕巨人啊！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大。我们要奉神的名，奉神的名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神可以让我们脱离试探，脱离凶恶，感谢赞美神，奉神的名来祷告。那么因此呢，这个大卫拿出选了五个石头，但是什么，第一块石头甩出去的时候就打中了非利士人的额头，我们就看见这个哥利亚就扑倒。这一场战争就在这样子一个鸡犬闪食里面，他们就夺得，不但把这个非利士人给杀了，砍了他的头，整个的非利士人就怎么样，就逃跑。以色列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好，那么圣经上就说到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都拿到耶路撒冷，他们以色列人追杀这些非利士人，一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他们夺了整个非利士人的营盘，打了一场大胜仗。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大卫真的在这里的勇武。那么这场征战打赢了以后呢，就是接下去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打赢征战以后，接下去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就看见，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看见扫罗为什么被恶魔扰乱，他为什么这场征战以后，扫罗就特别害怕这个大卫。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那个时候，有所有的这些妇女们呐，妇女们，她们呢就在那里，迎接这个扫罗跟他们的军队回来的时候，可是他们口中的赞美是什么？不是赞美这个扫罗，他们乃是什么？众妇女在舞蹈唱歌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哇，这些人都很爱大卫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这些妇女们在称赞扫罗的时候，扫罗的心里面就起了嫉妒的心。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14节到15节。这里提到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环境里面，在当时这个扫罗，他也什么？他其实也是在被试探，被试探。那么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一个人的私欲会怀胎，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我们就其实看见在扫罗的身上，就在这样子一个妇女的称赞里面，我们就看见扫罗就应了这个雅各书这里所说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因此我们可以说，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是面对了一个试探，或者说他面对了一个试炼。那我们先看到称赞这件事情呢，可以从真的我们碰到称赞的时候，就想到箴言27章第1节里面说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怎么样，也试炼人。所以我们看见称赞是一个试炼。 称赞也可以说是一个试探。那么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过一句话哈，他说人的称赞啊，你只能当香水闻一闻就好了，不要把它吞下去。我常常记得这句话，我也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因为称赞会什么？会试炼人。所以这一个扫罗面对到别人在那里称赞大卫，没有称赞把那个万万归大卫，千千归给他的时候，其实对扫罗来讲，这就是对他来讲，不但是一个试炼，更是一个试探。那么因此呢，他就心中又就有比较了，说什么呢？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就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面的一个私欲啊，他就什么？他就担心他的王位了。他就觉得在这里比较起来的时候，怎么好万万归他大卫，千千归我呢？所以在比较当中就生出了一个嫉妒啊，就一个嫉妒。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嫉妒。嫉妒在箴言十四章里面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但是嫉妒是什么？是骨中的一个朽烂。嫉妒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不倦又有什么凶杀两个字。所以一个人心中有嫉妒的时候，就会有杀念啊。我们看到其实扫罗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心中有嫉妒的时候，圣经上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所以有嫉妒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又提到，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弟兄姊妹，嫉妒不能承受神的国，嫉妒就是凶杀，嫉妒是苦中的一个朽烂，嫉妒是属乎肉体的。我们其实从扫罗身上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非常属肉体的人啊，他没有心中没有神，他是属那个属肉体的。加泰书也讲到，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贪图虚名，互相嫉妒，彼此惹气。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很在乎这个名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给我。所以什么？不要贪图虚名，互相嫉妒。因为扫罗在那里对这个名他太看重了，所以他心里什么有怒气啊？有怒气。还有箴言23章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需要有什么敬畏神的心啊，敬畏神的心。好，这个扫罗因为嫉妒这个大卫，我们就看见他圣经上说，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怎么样？怒视大卫。你看这个，他就一直什么，让这个私欲在他里面一直不住的怀胎，他就怒视大卫。因为怒视大卫，也看见这一个嫉妒，这一个比较啊，就给他开了一个门，让仇敌进到他的里面来。因此这里说到，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你看这个扫罗哈，当他里面被仇敌留有地步的时候，他怒视大卫，他怎么就有一个邪灵，就有一个恶魔在他的身上，他就开始精神都混乱了，胡言乱语啊，胡言乱语。那不但是胡言乱语哈，我们也发现说，这个扫罗也很奇怪哦。以前呢，他原来啊，在这个征战以前，他就已经有这个邪灵在他身上，恶魔在他身上，他就请大卫来为他弹琴，而且在他旁边成为一个什么拿兵器的人。但是大卫到战场上就去把这个哥利亚打了啊，他也扫罗还把。还曾经说啊，你不要去打那个我要把我的铠甲放在你身上。其实扫罗应该是什么？是认识大卫的， 但是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被恶者、被恶魔来搅扰、来胡，不但是胡言乱语，好像他的精神上面有很多的地方也有一些错乱。所以，当大卫把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打下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问，说：“哎呦，这个少年人是谁啊？”好像他都忘记这个大卫是在他旁边拿兵器的人，是在那里弹琴驱魔的人，是耶西的儿子啊，是当时他还派人去耶西的家里面把这个大卫招来为他弹琴啊，大卫呢？扫罗还问大卫说：“你是谁的儿子啊？”大卫说：“我是你仆人啊，我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我们就看见说，好像这个扫罗当他被这恶魔的时候，他连大卫好像都不大认识了啊。我们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很特别，他就忘记了一样。那么因此呢，他手里拿着枪，你看哈，他就什么起了杀心。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你看他就什么怀胎就要怎么样，要去杀害啊这个大卫。大卫还躲了他两次，然后再一次提到什么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扫罗很害怕，因为什么？他害怕大卫，因为他知道神的灵不在他身上，离开他还有恶魔，而是神的灵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在他的里面就非常的害怕。那么不但害怕呢，他还没有回转，他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扫罗还要什么？想用他自己的女儿成为大卫的一个网罗，所以他就跟大卫说：“我把我的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子啊，那你就可以为我征战了。”那么，可是后来到迎娶的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个大女儿给了别人做妻子了。那后来呢，听说他的次女儿米甲很爱大卫，所以扫罗就喜悦啊，他就心里想说：“如果我把我这个女儿给大卫，就可以什么？”做他的网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心术真的不正，他的女儿要嫁给大卫是什么？是希望能够做大卫的网罗。怎么样做网罗呢？他说好借，因为把女儿嫁给他，大卫就要给他卖命，就要帮他打仗啊。他说什么？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大卫对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啊！”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去迎接大女儿的时候没有迎接到，所以一天之内我们看见大卫第二次做什么？做扫罗的女婿啊！第一个都没迎接到，也没看见，但是什么两次？所以大卫在婚姻的事情上并没有被看中。那么我们就看见说，扫罗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常做大卫的仇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扫罗一直失败，一直怎么样，一直被弃，这个扫罗一直都没有悔改的心，真是何等的可惜。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见更多扫罗跟大卫的征战。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大卫，大卫是怎么样从一个被轻视到被看重的地方呢？神看人是看内心，看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卫的情况。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大卫呢，其实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在他的家里面，大卫这一生的过程当中，常常都不被重视。我们看见他在父亲的家中，撒母耳记上16章，也就是撒母耳要去他们家里面要去高抹的时候，他有8个儿子，7个都出来了，最小的那个是在牧羊，这个重要的情况他爸爸都没有把他叫来。所以你知道大卫 在家中一点都不会受重视，还要撒母耳去提醒说什么？你还有没有儿子？哎，想起来还有个小儿子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家中没有被父亲看重，他呢是跑腿的，所以三个哥哥在战场上，他是被跑腿要去送食物的啊，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被看重。但是大卫在他的父家，他并没有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得到父亲的看重，他就失望，他就自卑。大卫乃是什么？他懂得弹琴来赞美神，弹琴来赞美神。他在弹琴赞美的时候，脸上就有荣光，感谢赞美神。我们再看一下大卫，不但在父亲的面前没有被看重，他在兄弟的面前，特别在他大哥以利亚的面前也没有被看重。我们再次思想到刚才提到的，说大卫到战场上面问东问西的时候，他这个哥哥非常的生气啊，把他骂了一顿，还诬陷他说他是什么，他是心里骄傲，想要来看热闹啊。可是呢，大卫却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被他哥哥的话里面心里面什么啊，心里就哎呀，说我哥哥为什么骂我啊，就有自卑。没有，大卫乃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到这战场上岂没有缘故吗？哈利路亚，我很喜欢这句话。大卫知道他生命的目的，他知道他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机里面，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 purpose 的。所以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没有因为他大哥的话语看清自己，因为他看见他自己的价值，看见他自己的托付跟使命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在扫罗的面前，扫罗看他为年纪轻啊，把军装给他给他穿，这个他在扫罗的面前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年轻，没有上过战场，他就看清自己，他的得胜仍然愿意上战场是什么？他知道神与他的同在。所以当他要去上战场的时候，连扫罗后来都说什么，当时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在哥利亚的面前啊，哥利亚其实非常看不起这个大卫。当大卫到战场上的时候，圣经说哈，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怎么样呢？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所以我们看到哥利亚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年轻又这么小啊，容貌俊美，面色容光，就怎么样，就藐视他，藐视他。但是大卫也并没有被别人的藐视，被敌人的藐视来看清自己，他乃是认识也知道他要靠的啊，不是刀枪，乃是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得胜的秘诀，他知道要靠神的名来得胜，要靠永生神的名来得胜。而且大卫关心神的名有没有受到羞辱。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哈，接下去几个呢，我很快的提到这个大卫呢，其实在他婚姻的事情上面也没有被看中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什么，第二次做这一个做这个扫罗的女婿，他娶的妻子是谁呢？是米甲。那么下个礼拜再接下去我们会看到，特别讲到拿巴，讲到米甲，讲到亚沙龙，讲到示美。其实在这些人物里面，大卫都是没有被看中的。圣经上说，要不然他就提到他被轻视，要不然就提到他被藐视，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让这些轻视跟藐视在他心里面有痕迹，或者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为着这些被轻视的那种感觉所压住。因此我们看见大卫得胜，他能够从一个被轻视的地位看见他现在被看中，他在撒母耳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神看中他，把膏油倒在他身上。在战场上，他的哥哥，这个扫罗 这个非利士人都看不起他，但是他在战场上被得胜的时候，众人喜爱他，还说什么，还来赞美他、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在他的身上，他是什么？他能够弹琴赞美，驱除这些恶魔，因为什么？他被神看中，他在那里敬拜，甚至于连人都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卫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看中人的内心，大卫的心里面他敬拜，他在神的面前看重神的名、啊、所以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操练，他能够怎么样从一个被轻视的环境里面，到他被看重的一个环节里面。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29节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我们从大卫被膏抹，从大卫跟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 character， 一些的品格，学习到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破口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像一些很大很难的像哥利亚一样的巨人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当我们碰到这些巨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求主特别来保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起来做一个从心里要仰望神的人。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从扫罗跟大卫身上看见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主，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你，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真是能够看见他不但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他知道如何在一个被轻视的环境里面，在一个不被看重的环境里面，他没有被这个环境来压倒，他没有被这个环境这么多的轻视，这么多的藐视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在他的面前，他乃是愿意迎向，他愿意敬拜弹琴，他愿意来高举你的名，他愿意奉耶和华的名来征战。祝他愿意起来，不看自己微小，主，他愿意去面对仇敌。哦，主啊，因为他知道他能够征战得胜的秘诀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就求你今天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都是心中有你，我们愿意在敬拜主，在赞美当中，主，在宣告你的名，主，宣告神的名使我们征战得胜的名。主，我们来做这样子一个宣告，好让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不是胆怯的，不是害怕的，也不给仇敌留有地步来攻击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礼拜我们都要经历靠着神的名来得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